爬梳中国网民喺微博上所发表嘅反对孔子学院嘅意见，为数唔少者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过往批判孔子，而家却又喺全世界普设500多间孔子学院嘅做法颇有意见，甚至仲有文章直指孔子学院系帮中共权贵者揾工作、办绿卡嘅贪腐无能机构。一位嚟自黑龙江、署名黑川截顿塔嘅中国网民话：呢、这个就系外部力量帮助我哋嘅领导纠正官僚低效文化输出方式，节省资源啦，谢谢。另一位嚟自广东河源嘅网友则话：感谢美帝办孔子学院浪费纳税人嘅钱，腐败玩意，兼且输出腐朽文化。纵然有唔少中国民众从美国帮中国纳税人节省经费嘅揶揄角度支持美方关闭孔子学院嘅决策，但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对中国政府呢一种干预式嘅意识形态输出模式，甚至系中国单向输出嘅不对等作法不以为然。一位北京丰台区嘅网民就话：输出意识形态不要用政府干预，拍好电影，写好小说，教育交流，吸引游客都好啊！呢度咁多好办法，点解要开一个官办嘅学校？另一位北京东城区嘅网民则话：呢、这个叫耍新冷战，公平对等而已。先问一问美国能够喺中国开耶稣学院吗？亦都有中国网民从经费同人员组成结构嘅角度批判孔子学院嘅设立。一位嚟自北京，署名元老院收税者嘅网民形容孔子学院嘅工作人员吃爱国饭，传播半吊子国学，混乱嘅经营战略，因此他认为这些人员本就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负责，并为孔子学院被关负主要的责任。他还问到现在的这一群人却能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回国，究竟是哪个愚蠢呢？事实上，美国自8月初宣布要求将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后，就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有近9000网民当日在一则澎湃新闻微博官号的留言区表达各式各样的意见，其中相当多人反驳美方的政策，甚至有孔子学院教学的老师留言表达对该学院的支持，指出他作为孔子学院下面教学点的老师，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当地教中文，孔子学院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还是很有作用的，只能够说路还很长。不过当时已有不少的中国网民提出对孔子学院浪费钱又无能的质疑，亦获得不少人点赞。一位安徽企业主署名吃货老叶的网友当时指出，人家美国是要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交使团，理由是该组织是受中国国家控制的，并非民间组织，评论里面却在这里闹孔子学院到底有没有用。看来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控制的，大家都认为是实锤，没什么可讨论的。根据百度百科，属于非盈利性质的孔子学院自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首度试办后，十多年来快速成长，现已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总设计有超过500间的孔子学院和近12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全球注册学员有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达4.6万人。综合目前可查到的最新资料和外媒报道，孔子学院在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列出年度预算达22亿人民币，约3.2亿美元。不过或者是因为孔子学院的官办色彩太过浓厚，加上近年频传的争议事件，今年7月起，中国教育部将孔子学院的品牌转交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不再由其核下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国家汉办来负责。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的理事会蒲于今年6月举行，除通过组织章程，还轮选组织领导成员， 包括宣布浙江大学原校长、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主任杨卫当选理事长。根据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新书《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吓加拿大》，孔子学院在草创初期看来无可挑剔，与外国各教育机构和主管机关定下协议后，就提供经费和师资给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属于正当的教育交流计划。但文达峰在书中指出，深入研究才发现孔子学院其实是中共假文化交流之名义，来掩饰其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而且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属于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并威胁异议分子，展现出红色渗透的极度破坏力。不少在加拿大的孔子学院经媒体追踪后发现根本没有在这里办什么活动。此外，孔子学院和部分学术机构签有保密协议，神秘色彩浓厚，其中部分条文经揭露根本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包括遵守中国习俗和法律等规定。根据该书，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经过一年的调查后，早在2007年就发布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办人，要为2008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亦都就是说，相对于枪炮、武器等国家硬实力，中国试图透过孔子学院来推展软实力，使外国人对中华事物有正面的感受，甚至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仰慕。另外，前几年发行的假孔子之名纪录片更进一步揭露，中共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孔子学院在国际上备受争议并被抵制的现象。该片由加拿大华裔导演邱雁历时三年调查完成，引述了法轮功成员，同时亦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赵琦的个人亲身经历。因为信仰之故，赵琦出走孔子学院，申请成为加拿大难民，并就自己在孔子学院亲身经历的政治宣传、学术审查及人权歧视提出投诉并披露给媒体，最终导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在2013年关闭了经经营近五年的孔子学院。这个是全球首例孔子学院关闭，引发西方国家关闭孔子学院的骨牌效应。据该纪录片网站的统计，自2013年至今，全球遍及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德国、丹麦、荷兰等国的大学院校总计关了66间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占大多数达45间。在美国国务院的规划下，尚未关闭的70间可能在今年年底全部关闭，并注销中国籍工作人员驻美的签证。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亚特兰大广播电台主持人埃里克森专访时称，中国透过孔子学院将党政宣传强加在美国学童身上。蓬佩奥说，美国必须要面对事实，中共砸钱来颠覆我们的民主，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我们会另找其他的方式来资助我们的学校，支持我们的孩子出国学习的机会，但拿中国的钱来维持学校的运营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权衡方式。部分接受孔子学院课程的美国孩童曾经指出，他们的教师时时规避包括西藏、新疆和维吾尔等敏感议题。中国著名报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孔子学院本身就是打着孔子的名号，是他中共大外宣的产品，所谓软实力的工程，花大笔金钱入去就是玩软实力。他中共自己信孔子吗？打这个的旗号招摇撞骗而已。李大同认为，中共高层的确希望孔子学院发挥大外宣的功效，但这一笔钱到了下面腐败的官员会怎样用就很难讲了。他亦都认同部分中国网民的睇法，孔子学院冇成功过，只是盲目的浪费中国纳税人的钱，而且中国而家已经是过街老鼠， 面对美国关闭孔子学院，只能够瞪大眼，亦都攞唔出乜嘢反制嘅办法。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孔子学院只系单纯交流华语汉学，全球都欢迎。但各国陆续关闭孔子学院之事出必有因，因为其在学术交流设限太多，除了不能够违背中国对西藏、台湾、维吾尔等立场的讨论外，还一定要用他的教材。他说，虽然中国慷慨地提供诸多研究经费，但是其附带条件却适得其反的造成全球对中国的认识产生偏差。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在看清楚蝇头小利带来对基本价值的挑战、颠覆和渗透并不值得。曾建源说，这些研究变成一种有利，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或者从事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他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学术审查，对他本身做的研究开始进行一种自我审查。这个事实上是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研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误差，这个是一个孔子学院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曾建源指出，孔子书院代表中共对全球的渗透和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因此各国逐步关闭是趋势，尤其近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直次改选，包括中俄两大人权纪录恶劣的在内的极权国家都入选，再加上美国还在进行总统大选，使特朗普政府此时的宣示除了具有拉台选举的政治意涵，亦都具有美国总统宣示对基本价值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他说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年，届时东西文化、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观将会进一步交锋，因此美国此时需先作出表述，提醒和警示全人类要好好地捍卫历时几百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学术自由，亦深具意义。曾建源认为，孔子学院关闭后留下华语和汉学研习的真空，他期待台湾想办法延续承接。他说，虽然台湾的经费有限，但台湾拥抱西方普世价值，所承传的部分中华文化亦都曾经受到迫害，因此西方人若能够在所谓的台湾学院学习华语或汉学，不单只可以与自己的西方文化再对话再反馈，亦都可以看到东西文化在台湾融合后所展现的生命力，这个才是一个愉快的学习经验。相较于中共将孔子学院当成统战和大外宣的工具，长期下来使西方国家的学员感到压迫和不愉快，是截然不同的经验。相较于部分华人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评价，前美国外交官、现在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孟迪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则对特朗普政府宣示关闭孔子学院的操作手法不表认同。他说，关闭孔子学院已提早就列入美国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不单只是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因此他认为国务卿蓬佩奥近期一再做此宣示是选举操作，代表特朗普行政团队在美国封杀微信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策略正式失败后，特朗普和蓬佩奥两个人似乎想转移焦点，亦都表现得越来越好像中国领导人而不似正统的美国人。孟迪斯表示，美国不应该惧怕孔子学院，因为美国的建国精神和原则远优于帝制中国和其今日的治理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